哦，小朋友下去参加小朋友的那个敬拜。
好，伯父、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我们在一起，在他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也谢谢领事领会的弟兄姐妹，将这样一首诗歌献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今天神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受死，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要让我们成为他什么器皿，是为他所用的，并不是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就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我们得永生，仅此而已。得永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仅此而已，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什么器皿，是什么为他所用。那么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器皿，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圣洁。圣洁在圣经里面，我说是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就看它是用过多少次，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圣洁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圣洁这个字，或者圣洁在圣经当中用过多少次？超过900次。超过900次，圣经当中提到了要圣洁，要圣。所以这是神他的子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读到圣洁，圣经里面讲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是什么？圣洁在希伯来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叫切割、分别。切割或者分别。所以今天我们讲圣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跟分别连在一起，是吧？今天的诗歌我们看到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是分别为圣。所以在圣经当中，希伯来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是切割跟分别。那么当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那么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神超然于被造物之上。神超然于被造物之上，他有全善的一个本性。这是讲到神，如果今天圣洁是指着神说的话，是讲到神他全然超然于被造物之上，他有什么？他有全善的本性。也因着这样一个圣洁，所以神跟被造物是什么？是全然的不一样的。是神跟被造物有决然的一个分别，所以神跟我们不可能成为神，因为神有这一个全然圣洁的这个属性。所以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常用圣或者是圣者来什么来描述他们的那位神，也是我们今天的那位神。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第一个，我想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到诗篇第47篇。圣经的47篇，我们来看第八节。圣经诗篇第47篇的第八节，我来跟大家读一下。他说：“神作王治理万国，讲到神超然于所有的一切之上，他作王治理什么万国？他治理整个的宇宙。神坐在他的什么宝座上？对，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所以神的宝座是全然圣洁的一个宝座。”他是坐在他的圣宝座上面，所以他的宝座有一个属性，就是圣洁，神全然的圣洁。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9章， 以西结书第39章第7节，以西结书39章第7节，这里怎么讲到？他说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什么名？显出我的圣名，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什么？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在圣经当中，当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圣或圣者或者以色列的圣者这样的一些称号来什么？来称呼那位神。所以当讲到神的时候，神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属性就彰显在我们的人类的面前，就是他的圣洁。他说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当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表明神跟一切的什么？一切的罪，一切的邪恶，一切的不洁，他是全然的什么分割的。神跟那些东西是不会在一起的，是全然分割的。这就是神的一个属性。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神绝对不会犯罪。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伯记，约伯记的第34章，请大家翻到约伯记的第34章第10节。约伯记的第34章第10节，这里讲到，他说所以你们民里人要听我的话。他说神断不知行恶，全能者断不知作孽。所以因着神的属性，他说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属性，所以因着神圣洁的这个属性，神不会犯罪，神绝对不会犯罪。他说是断不知行恶，也断不知作孽。所以神跟因着他自己圣洁的属性，他跟罪是全然的分割。所以这是圣经当中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所表明出来的一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应该什么？圣洁。我们要圣洁。那么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要圣洁，神的儿女要圣洁，是你的选择呢，还是另外的，还是一个命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注重在我，说我要圣洁，我要圣洁，讲到一个程度变成是什么？圣洁变成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是我要圣洁。当变成我们的选择的时候，选择是带有权利的，是不是？当我们讲到选择的时候，选择是带有权利的。基督徒的主权在谁？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主权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主权在谁？我们的主权在神了，已经，是不是？我说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做过一个宣告，是不是？牧师一定会问你说，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主。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的主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主权在谁？主权在神，在我们的父的身上。所以今天保罗曾经用过，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成为义的什么？对，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是奴仆，奴仆是没有权利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说今天要圣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圣洁？我刚刚讲过，今天如果说是今天是圣洁要成为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是我们要圣洁的时候，主权在谁？主权就在我们的身上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圣洁。所以今天因着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导致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无法显出这个圣洁来，因为我们在做选择。因为我们在做选择，所以呢，今天很多的时候，因着我们跟另外的一些利益的平衡， 平衡以后我们就是什么，我们选择那个时候不圣洁，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不圣洁，因为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脑子当中，好像圣洁是我们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选择要和不要。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样跟我们讲的，圣经是怎么样跟我讲的，圣洁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选择，在圣洁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我们先翻到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我刚刚讲到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神反复强调他是如何的圣洁。那么这里利未记讲到，不单神讲到他自己的圣洁，他对我们，他对当时的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是怎么讲的，也是今天对着你我，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他所讲的。我想翻到第四十一页，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我想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来思想，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好，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圣洁？我再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圣洁？是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很清楚的，这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是谁的神？是我们的神，是不是？当时他是对着以色列人讲他的选民，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他的选民，是不是？所以今天也是对着我们讲的，他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今天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这句话可以读过来，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不再是我们的选择，圣洁不再是我们一个选择，一个 multiple choice， 我们可以选一个，我们要不要圣洁？ No， 圣洁是我们必须圣洁，圣经在这里是用的一个命令词，他说你们必须圣洁，所以不再是我们的选择了，圣经不再，圣洁，基督徒要圣洁不再是我们的选择了，而是我们必须要圣洁。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必须要圣洁，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我们等一会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看看我们不圣洁会怎么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句。那么另外我再来看，实际上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在利未记往后翻一点，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是神借着摩西要给以色列人下的一个命令，是下的一个命令。十九章第二节，我想我们翻到了，我们也一起来再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请。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反反复复对着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选民，反反复复宣告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你们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什么？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我刚刚讲了，不再成为我们一个选择，而是我们必须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当神宣告他这样一个圣洁的一个属性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人被神选为作为神的祭司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很多的礼仪？是不是 今天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看旧约利未记的时候，好像神要选一个人出来成为他的祭司的时候，要经过非常复杂的一些礼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多的礼仪在那里，是不是分别一事？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选择出来成为祭司，在神的殿圣殿当中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个品质，就是什么？圣洁。他必须要圣洁。所以旧约的祭司，他要在神的殿中服侍神的时候，经过很多的礼仪，是不是？在利未记当中，我们看到神给他们很多的规定，是不是？他们要洗他们的身体，要怎么样？很多的规定。那大祭司更是。那么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礼仪呢？当中的一个含义在什么呢？神说你要服侍我，你必须是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我的殿是圣洁的，所以污秽的人是没办法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所以神用了很多的礼仪将他们分别出来，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了解神为什么要通过那么多复杂的这个程序，让这些祭司来到他面前服侍他的时候，要经过这么多复杂的程序。那么同样祭物也是一样，是不是？不但祭司是这样，祭物也是这样，是不是？要献给神的这个祭物要经过什么？很多的程序，是不是？而且那个祭物必须有一些属性在里面。我想我们很多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它不能有残缺的，是不是？就是不能有残缺的，不能有污秽的，所有的那些 symbol 在里面的，必须要圣洁才能献在神的面前。那么祭司也是一样，祭司。那么当我们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不单单是祭司，还有什么？如果你要做神的王，在地上治理这个地的时候，也要什么？也要经过很多的什么程序，让他们什么？让那些王能够分别出来为圣，成为神在地上的管理者。所以让我们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要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要来服侍神，必须要什么？今天我们好像没有这些礼仪这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等一会儿来看保罗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明显的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有要服侍神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属性，就是什么？圣洁。我们必须圣洁。所以我刚刚讲到，今天我们要成为圣洁，实际上是什么？神的一个命令，不再是我们的选择了。神说，今天我将你分别出来成为我的儿女，你必须要圣洁，你必须要圣洁。那么这是从神的那个方面来看，是神命令我们要圣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再翻到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保罗从了另外一个角度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圣洁。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圣洁，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圣洁是神的命令。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是个转折点，是不是？今天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开始是个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呢？罗马书在保罗在用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着重了讲了什么？保罗用了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着重讲了因信称义。他用各样的一个程序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世人的犯罪，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神的慈悲，讲到神的恩典。他用各样的方法来论证一个事情，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么有人讲保罗只讲信心不讲行为，我说没有， 你等一下，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要讲什么行为了，是不是？是个转折点。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十二章从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所以是什么意思？所以表明是个转折句，是不是？是因为前面那些我讲了，保罗说我讲了，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一章以后，他说因为这些东西，所以有个结果，他说所以弟兄们，谁是弟兄们？那就是今天你我，是不是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那我们就称为被称为基督徒的那一批。他说所以弟兄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实际上这本希腊文原来神的慈悲，它原意是说神的恩典。他说因着这样，在我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这个神浩大的恩典，他愿意为我们死，因为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愿意将我们挽救过来，他情愿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这样一个浩大的恩典，是因着这样恩典，因着这个恩典我要劝你们。他说你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的人，他说我要劝你们。神在我们身上这个恩典，我们要对这个恩典，他说要有个回应。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的希腊文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因着神这样一个浩大的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你今天可以因着信可以称义，可以与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可以再度和好，可以得到永生。他说因着这样一个恩典，他说我要劝你们，我要劝你们要做一些事情，要对这个恩典要有个回应。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保罗讲，他说将身体献上。将身体献上当是什么目的呢？是当作活祭。要将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基督徒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什么叫身体献给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理性，是不是讲到身体献给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到，所以当时有些邪教就什么，就把他们的孩子整个就烧在殿上了，烧在祭坛上献给神。什么叫身体献上？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将你整个的人献给神，不单是你的所有的生命气息，你要把里面的心思意念要全然的献给神，要献给神。那么保罗是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旧约的一个概念，一个祭物的概念来讲述这个献上的过程，是当做什么活祭，当做一个祭来献给神。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尤其是看利未记，我们知道当要把一个祭物献给神的时候，那个祭物要有一些属性，是不是要分别出来，要没有残缺，很多很多的属性。有的时候还讲了一岁的公的，是不是要怎么样，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那么我今天我不是在讲献祭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要把我们献给神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别的过程，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圣洁的过程。不是单单我们的自己，所以有些人就是做一些事情说我来服侍主，不是，是将你整个的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全然的圣洁归在神的面前。所以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过程的，是要经过一系列过程，成为圣洁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圣洁，这是就是圣经里面一直跟我们讲到的一个事情。他说当作活祭，因为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不再死了，是不是？我们在主面前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保罗是用了一个，虽然用了一个祭物作为一个代表，但是我们是成为一个活祭，现在神的面前是全然归属于神的，是全然归属于神的。今天我们是与主什么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不再死。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样一个献上是一个活祭，献在神的面前。那么接下来保罗讲这样一个献上的过程是什么样一个过程，接下来这句话是什么？是什么样？是圣洁的。 这个过程是让我们圣洁的一个过程。他说这个过程是圣洁的，虽然是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朝着越来越圣洁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圣洁。我刚刚讲到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一个分割，是一个分别。所以神将因着他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将我们分别出来，拣选出来的时候，要让我们与什么分别，与什么分别，与世界与罪分别。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与世界与罪分别，这是必须的，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们的选择。那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跟我们讲，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浩大的恩典，我们必须对这个恩典也要有个回应，就是什么，我们要圣洁。人不可能把我们自己这个污秽的身体，带着污秽的这样一个身体献在神的面前，神绝对不悦纳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会悦纳任何带有污秽的这一个献祭。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圣洁，必须要圣洁。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约书亚记我们再回到旧约，我们来看看神对他的子民，那些子民当分别出来的时候，被从埃及带出奴役之地以后，他们说我们要在那里，我们要服侍神，看看神怎么样跟他们讲。约书亚记的第24章，那些以色列人很兴奋，是不是？他们经过了红海的神那个神迹，所以他们觉得啊，他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那一批，所以他们很有热心。那个时候要来什么？要来侍奉神。看看神借着约书亚是怎么样对他的子民说的。约书亚记第24章第19节，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说你们还不能侍奉耶和华，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孽。以色列人当时是带着罪的，是不是？你看看他们在那个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们非常的悖逆，经常什么，经常得罪神。所以当他们要起来说他们要侍奉神的时候，约书亚，神借着约书亚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不能侍奉我，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会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从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要侍奉神，他必须要先经过一个事情，要什么？要什么？要圣洁的过程。就是保罗在这里，保罗在他的罗马书12章他第一节里面讲到的，他说你们要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是一个与世界与罪分别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分别的过程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过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很简单，很容易理解什么叫神所喜悦的。今天你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话，那神一定会喜悦，是不是？就像我想如果今天在这里有当 parents 的父母的，你怎么喜欢你的儿子儿女？是你的儿女，你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你一定会喜欢他，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家长，你跟你儿女说那个要这样做，他们按照你意思做了，你还打他，有没有？你为什么要打他，或者为什么要教训他？因为你叫他做他不做，是不是？你就不喜悦他。 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一个奉献献上的过程，他说是说神所喜悦的一个过程。那么什么叫神所喜悦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所有的事情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神就喜悦我们。反过来也是一样，今天如果神叫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不按照去行的话，神不会喜悦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现在神面前的 过程不单是一个圣洁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被神拣选分别出来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非常注重圣洁，我们要非常注重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命令我们要圣洁，同时我们要非常注重神的话语。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过程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过程。我刚刚讲过了，怎么样才能让神喜悦呢？唯一一个办法就是他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最简单的就是神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就喜悦我们，反之神一定不喜悦我们。所以今天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的旨意，要知道神在你身上他要你如何去行，只有这样你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献上的过程才会讨神的喜悦，否则是不会讨神喜悦的。那么接下来保罗很奇妙的，他讲到了，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献上的过程，保罗说把它称为什么？把它称为什么？把它称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一个侍奉。今天当我们讲侍奉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个反应会是怎么样？侍奉神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想到在教会里的侍奉，是不是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子们他们在侍奉，是不是这个叫侍奉？或者呢接下来呢就是那些宣教士，是不是在各个地方的宣教士他们为主在那里传福音，是不是？那么有短宣有长宣，有这个整个的就是家庭都在那里的。我们看看那些宣教士在中国的是不是，我们认为那些叫侍奉，不错，那些都是侍奉。但保罗是不是讲就是那些叫侍奉？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我们做一些事情才叫侍奉？很明显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讲，他说什么叫侍奉，保罗说就是你整个的人现在神的面前为神所用，像祭物一样的活祭现在神的面前，你的圣洁，你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什么侍奉，这才叫侍奉。所以因着对侍奉的一个错误的一些理解，导致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出现了一个分裂，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才像基督徒，到了外面呢我们照样过着世上的日子，我们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再加上或者教会还有一个祷告会，或者星期五晚上有个 fellowship， 那个时候我们才是基督徒。其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个基督徒的样子，因为我们不再侍奉了，我们认为侍奉只是在教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才有基督徒的样式。那么更有甚者就是现在是不是教会影响世界，而是世界影响教会，是不是？世界上的东西全都带到教会里来。你去看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各地的教会， 有的时候真的很伤心的，是不是？今天有的教会采用方法就跟文化大革命用的方法一模一样，世界的方法成为教会的方法，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出错，我们以为侍奉只是在教会里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因信称义了以后，你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了。因为你是什么？你已经献给神了，是不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保罗是不是讲到你成为一个祭物已经献给神了？他说你的生命，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今天不再是教会的时候你才是个基督徒，你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是在那里侍奉，你是在那里侍奉神，你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有神的样式，你在任何的时候都要警醒，因为你是什么？你的生命的每分每秒都在侍奉。所以你不单是在家里，不单是在教会里，也不单是在工作的场合，你甚至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都要想到你是基督徒，你是在那里侍奉。如果有这样的警醒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不一样，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我说今天最容易显出你自己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没有人可以看到你，所以你是很多的时候你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你那个原来的本性，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没有一个人突然插在你前面，你就生气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开始开骂了，要边上都没有人，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本性的样子。但是我说弟兄姐妹，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是一个星期七天24小时每分每秒，保罗在这里讲，你们在那里要什么？侍奉神。他说你们如此的侍奉，这是一个侍奉。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要警醒我们自己，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尤其是我说在教会里做长职的人特别要小心，很多的时候他说做长职的在教会里特别会注意自己的形象，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看着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 testimony。 所以有人会讲一句话，他说问教会的那个长子们他的情况怎么样，会问问他太太就知道了，最清楚，因为在家里就没有掩饰了，是不是？家里就不需要服侍了，所以家里什么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全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太太是最清楚那一位的，你只要问那个太太就可以了。为什么道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对侍奉的观念的差错，我们认为我们只是在教会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去参加一些培灵会，参加一些布道大会，那种的场合我们才在那里叫侍奉，或者我们真正的参与一些什么，去参与一些宣教才叫侍奉。我说弟兄姐妹，我们错了。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的生命的圣洁的过程，你在一切的事上讨神喜悦的过程，这就是侍奉。神看着你，神看着我们，真的，一个星期七天，每天24小时，神都知道我们。他说你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你要圣洁，你要讨我的喜悦，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这就是侍奉，而且这个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原文是用的一个命令词，你们应当这样的，是你们应该这样的。他说你们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必须要这样，你们应该这样。 所以今天可以让我们来借着保罗这个经文，让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有区分了。我们的那个职分可以有不一样啊，职分可以有不一样，有人可以做牧师，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做牧师，有人可以做长职，做我们职分可以有不一样，有些人做宣教士，职分是可以不一样，但是你的生命的二十四小时每分每秒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不再有区别了。你可以代职侍奉，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你的生命每分每秒都是侍奉的生命，而不是单单只在教会里面，只在你今天我在这里讲道，我在这里领诗，我在这里带查经才叫侍奉，不是的，是你生命的每分每秒你都是在侍奉，都是在侍奉神。所以你记住，你在工作的场合你在侍奉神，你在工作的场合你在侍奉神，你在家里带孩子你在侍奉神，甚至你在超市买东西你也在侍奉。基督徒的生命不会成为一个分裂的生命，不再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圣洁，那个时候我可以不圣洁，没有这回事。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一个遵循主旨意的生命，就是一个每时每刻侍奉主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保罗借着这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每时每刻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么讲到这样一个是一个侍奉的时候怎么做呢？要求都有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看了保罗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说要求都有了，保罗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而且保罗在这个时候是我刚刚讲了，是用了一个命令式，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但是如何做呢？保罗讲了两点，向外里面，向外怎么样呢？保罗讲到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世界？这个世界呢，就是不要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潮流，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价值观，跟世界，你跟世界已经开始有分别了。今天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都全然的要被更新，所以世界的标准不再成为我们的标准了。今天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要效法，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邪恶的，是不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邪恶，是不是？很多的东西诱惑我们，是不是？实际上彼得在，不是2000多年以前，彼得早就跟我们这样讲过了，是不是？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5章8节，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可能就把它读过了，但是就是彼得在2000多年所写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写照。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被魔鬼所吞吃啊？太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彼得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要警醒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不要以为发生在人家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魔鬼时时刻刻在盯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在吞吃着我们，用了各样的办法，是不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世界所吞吃掉？我说我们反省一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叹，我们被世界所吞吃掉了，是不是？我们今天人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时间的奴隶，是不是？成为了钱财的奴隶，是不是？我说我们问心自问，我们好多的时候是为了那些属世利益，我们情愿不要圣洁。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说太多了，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是不是？我们胜不过，我们胜不过，我们今天很多少的时候为着这个属世的利益，我们情愿不遵循神的话语，我们不讨神 喜悦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今天做出来的事情，我们真的让神伤心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讨神喜悦了？保罗讲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多少的时候让神不喜悦，是不是？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是为了世上这些属世利益，或者一些钱财的利益，或者我们的名利，甚至很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让神不喜悦，我们让神什么伤心。但是我们要讨自己的开心，有的时候只是哪怕是一时的快乐，我们太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有世界与有分别，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标准不再成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再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标准只有从神而来，只有从神而来，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被神分别出来的过程是一个神要喜悦的过程，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亏欠。我不说你们，包括我，但是我们真的要警醒，真的要警醒，看看神，我们的耶和华神在旧约的时候是怎么跟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活祭，是经过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献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讲，我们今天外面的所表现出来的是出自于什么？出自于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所以保罗接着讲到是什么？我们仍旧回到保罗给了我们出路，神借着保罗给了我们出路，让我们知道怎么做。他说也只要，保罗用了只要，非常的一条路，你不要再去寻找其他的路。保罗说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保罗一直用一个字，今天我们成为了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是不是？保罗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词？他说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不是我们外表的样子，今天我们戴个帽子，还好今天我说基督徒没有帽子，否则每人都戴顶帽子上面写着基督徒的，还好没有。不是一个外表，他说从里面开始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刚刚讲到的，今天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的标准都要被神所更新，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的标准。只有这样，保罗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可能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今天你的标准还是世界的标准，你怎么可能不效法世界呢？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用着世界的标准，但是你不效法它，没这个可能。保罗说心意从里面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完全被神更新。神在我们心里的，我们的标准，在我们人身上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任何的事情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让我们也真是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按照他去行。只有这样，只有这样，保罗说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 圣洁的祭物，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为神所用。我说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为神所用，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场合下，我们做出来的，我们是亏损了神的名，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亏损了神的名。实际上说，人没看到过神，但是借着我们人可以知道神，是不是？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使徒行传里面讲过了，基督徒的原意是什么？小基督的意思，是不是？什么小基督？谁是基督？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不是？那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应该有什么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不是？怎么样能成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你的生命在所有的言行、所有的事情上，你被神更新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按照神的标准去行的时候，你生命上就会有基督耶稣的样式。所以人可以借着你看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器皿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不是？神拣选我们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多少的时候，真的是我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我真亏欠你，我好多的多少的时候我让你伤心啊。应该有，因为应该成为一个小基督，是不是？因为应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多少的时候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反省。我说唯一一个办法，从里面让神完全扭转我们，把我们整个人反转过来，用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只有这样，今天我们就可以配称为基督徒，我们才可以配称为基督徒。我想这个世界是非常的邪恶，但是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当保罗讲到他说他真的很苦，是不是？他说他要做的他做不出来，他不要做的他反而去做，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这些话？大家读圣经。但是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这躯体躯死的身体呢？保罗是一个很大的感叹。我说这些感叹也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他最后讲什么？他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胜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不要再靠自己了，想都别想，你靠自己，靠着主耶稣基督，天天来到神面前，用他的话语成为你自己的力量，成为更新你生命的源泉，借着祷告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我说你的生命就会有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你可以慢慢成为一个基督徒，慢慢也成为圣洁，慢慢在凡事上，越来越多的事情上，可以讨神的喜悦。对，这个世界是很可怕，但是我们今天有得胜的秘诀，有得胜的秘诀，从我们里面做起，从我们里面做起。我想结束的时候，我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马丁路德这句话也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我看到马丁路德这句话，我说主啊，你让这样一个你自己的仆人用这样一句话来鼓励后来的诗人。马丁路德怎么讲？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他说船在海上是安全的，船在海上是安全的。这句话，当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船在海上是安全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马丁路德讲，只要海水不在船里。他说只要海水不在船里，那个船在海上就是安全的，是不是很合理？是不是？如果海水到了船里面，那就船就是不安全了。所以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只要海水什么不在船里。他说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安全的。下面这句话我想你们可以参得出来，马丁路德只要什么，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里，基督徒在世上是安全的。他说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里。怎么样让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里呢？里面要被什么充满？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充满，世界就不会在我们的心里，世界也不会 在我们里面起作用。所以保罗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宣告，他说我对着世界是死的，很难做是不是？你对着世界是死的，这个世界太诱惑人了的。但是保罗说我对着世界是死的，世界对着我也是死的，世界对我不起作用。怎么样？让耶稣基督来充满你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今天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大家把马丁路德这句话能够记得，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只要海水不在船里。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安全的，只要什么？大家一起讲。对，只要世界不在你心里。当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想想世界有没有在我们心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